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解释标题啊。那么解释标题呢分成两科啊，第一科呢是别释，把这个标题呢分成三段来个别解释。那么前面一段是讲到大乘，这个大乘这两个字啊，是本论当中呢我们主要修学的法门，叫做大乘。那么马明菩萨在造论的因缘当中来讲到啊，那么他之所以要造作本论，主要要使令一切众生呢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什么叫做痛苦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没有饭吃，这个也是痛苦啊，或者是没有衣服可以穿，感到寒冷，这个也是痛苦，但这种都是暂时的痛苦。佛法所说的痛苦呢，是指的生死流转的痛苦，因为我们每一期的生命都积极的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依止生命的流转而引申出来的。所以呢，那么在消灭生死的痛苦，在佛法的修学当中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了。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这生死流转的痛苦呢，它是有因缘升起的。既然我们想要消灭它，你要知道它升起的因缘，你才能够知道如何的来消灭。那么马明菩萨呢，在本论当中呢，他讲到一心二门三大。从一心的角度呢，就是说啊，什么叫做一心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从过去流到现在，从现在又流到未来啊。当然这个整个生命的相续，主要是我们内心的相续。那么从一心当中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生命呢？那么马明菩萨提到两个法门来观察，第一个是生灭门，第二个是真如门。所谓的生灭门呢，就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力，这个业力它有熏习我们这一念心的作用。那么这个业力熏习我们这一念心呢，就会创造出很多很多的果报啊。假设是善业的熏习，它就创造安乐的果报；如果是罪业的熏习，它就出现了痛苦的果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的生命啊，就是这在三界当中呢，我们会由业力而创造一个色心诸法。比如说你是一个女人啊，你就有女人的外相，那么隐匿女人的思想啊。那么男生是一个天人，有天人的外相，天人的思想啊。或者你是一只蚂蚁，你有这个蚂蚁的外相，有蚂蚁的思想。那么这既然它是由业力的熏习，我们的业力是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生命的果报体也就不断的变化，这叫做生灭门。它随你的业力的释放而不断不断的改变。那么我们凡夫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生灭门当中，这个个体生命当中的思想啊，产生一个自我的执取。我们认为我们这一念的思想它是由业力所生的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思想是有真实不变的自体，叫做我。那么念造一个自我以后呢，从今以后我们跟整个法界产生的对立， 就是在这个平等不二的法界当中呢，产生了一个我相人相的对立。那么人跟人之间开始对立以后呢，就会产生业力，所以无明言行。为什么世界上会产生业力？就是因为有个体的对立。为什么佛跟佛之间不造业呢？因为佛跟佛之间内心当中是平等的，他说他不造罪，不造业力，也不造罪，也不造善啊。那么这个我们有个体生命以后呢，就产生的无明言行，就产生业力了。那么就使令我们这个个体生命呢，就没有止境的相续下去了。所以生死流转的根源，简单的说就是我相的执取，所谓的我执。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本论当中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啊，从今以后啊，你不要再心随妄转，不要再跟着你的感觉去活动啊。那么不能跟着感觉走，内心当中跟着谁走呢？就依止大乘，依止这个体相用三大的大乘啊。我们经常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所谓的体大。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所谓的相大。何其自信人生妙法用大。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当中呢，慢慢慢慢的解脱出来，而趋向于真如门，那么达到离苦得乐的一个目的的啊。那么这个本论的大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药啊，等于是在标题当中呢，先标出我们的修学重要，就是大乘法门啊。这当中包括体相用三大的修学。那么对这个大乘法呢，我们在修学的次第，最主要的就是先升起信心啊，对大乘法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啊。所以呢，在讲完法体以后呢，就正式说明呢如何的修学。那么在大乘的修学当中呢，先说明这个信啊。好，我们看讲义。信者依诸善心所，最为上首，为以实德能生忍要欲，心境为信，对治不信要善为业。那么这个信呢，在所有的善良的心所当中呢，它是最为根源啊，一切善法的根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唯识学上说，我们一个人造善法有两种的差别。一种是一种决定性的善法，就是一种增长业，它有强大的招感果报的力量。第二种的善法是不决定的，它没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啊，没有强大的功能。那么这当中的差别就是看这个信解。就是说你今天造一个善业，假设你是一时的恻隐之心啊，你到了这个菜市场，你看到这些刀下的众生，一时升起恻隐之心啊，那么来放生啊，但是你对于放生所成就的功德完全不生信解，那么这样的善法是不决定的，这个善法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并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离苦得乐的作用。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做一个善法，你去拜佛，你在拜佛的时候啊，你深信佛陀有救拔你的力量，他是你的皈依处，那么每一拜佛都依止你的皈依的心啊，那么透过你对佛法的欣喜产生坚定的信解，那么你每一拜的佛啊，都是一个强大的业力，就是依止信解所造的善法，这个善法是叫做增长业，它有强大招感安乐果报的力量。所以呢，在所有的善法当中呢，你一定要跟信相应，这个善法才能够变成有力量啊。所以它变成是一切强大善法的根源。那么这样子讲，什么是信的内涵呢？为以实德人生忍要义，心境为信，对治不信要善为业。我们加以说明。 那么这个信的安立啊，有三种的差别。第一个是针对于这个法的实，这个实呢就是一个存在性，你对这个法的存在性呢、啊，能够产生一个人啊，人可随顺，你相信这个法是存在的啊，它不是天方夜谭，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德，那么这个法它有一种功能德用，当然这个功能德用当然指的是啊，灭恶生善离苦得乐的功能德用啊。那么你对这个它的所产生的功德呢，产生一个要好要修学。第三个能，那么你相信这件事情你有能力成就，所以你产生欲，你有一种想要成就的希望。那么当你对一个法的存在性、功德性跟成就性呢、啊，产生随顺后有希望的时候呢，那么内心当中是一个非常清净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了。那么这个信心在你内心当中产生以后，它能够产生灭恶生善，它所灭的恶呢是怀疑不信，那么它所生的善呢是一种精进。你有信心你就产生希望，由希望就会推动你的行动。好，我们在净土中啊经常说信愿行，其实所有的法都是信愿行，不管杂染法不管清净法，就是说一个坚定有力力量的毅力啊，不管是善业或者罪业，在唯识学上说、啊、都要依止希望意乐。那么你这个希望是哪里来呢？就是你相信，你相信这个法对你来说会离苦得乐，所以你一定是先由信心而产生希望，由希望才产生一个行动啊。所以说呢，这个信啊，它变成是一个所有功德的根源啊。所以我们既然要产生功德相啊，就应该要先把它的根源呢、啊、先确定下来。好，那么当然如果广泛来说啊，信心是涵盖所有的染净诸法了，但是在本论当中的信啊，是它的所关境呢是针对大乘的功德啊。那么大乘功德要升起一个信心呢、啊、那么本论当中是要提出有四个法要产生信心才能够建立大乘的功德。我们简单的说明，第一个呢是信根本，要念真主法故。那么这个根本呢，就是我们整个修学大乘佛法功德的根本。好，这什么叫根本呢？就是你内心当中啊，好要去意念这个清净的真如。这个我们平常的心情啊，假设你不研究大乘佛法啊，你也会修学善法，说是一贯到基督教徒他也修习善法，但是这样的一个修学善法，从佛法角度来说啊，因为他没有依止根本，也就是说他修学善法的时候呢，内心所依止的是自我意识，就是我修学善法啊，你不能修学善法。那么这种我相的执取啊，就使令他所修的善法呢，不能产生一个称，这个不能达到这个道彼岸的这种解脱的功德。这个善法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时的安乐的果报，就是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啊，多了一点善业。那么多的善业在上面生命当中呢，给他一些快乐的美梦，如此而已。至于他内心当中的颠倒，完全不能消灭，因为他内心当中没有依止根本啊。所以这个根本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你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的依止是依止一个希望的妄想，所有的善法都变成妄想。你内心当中依止一个我空法空的真如，那么你这个善法呢， 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波罗蜜。所以这个根本是非常重要啊！你内心当中经常能够回光返照，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么这样子呢，把心中的我相的执取消灭以后呢，就在这个清净的空性安住啊，依止这样的一个心性呢、来自利来利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性根本。这个性呢，就是好要随顺。那么这个是大乘功德一个内在的因力，内因力啊。那么当然有内因力，应该有外缘力啊。那个佛法生三宝就外缘力了啊。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信佛，信佛具无边的功德，常要礼敬供养，闻法修行，回向一切自故。那么我们除了相信我们这念心呢、是清净的，是具足无量的德能啊，值得我们去开发的。我们在外在的因缘当中呢，也要相信佛啊。这个地方佛指的是32相80种好的佛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讲到这个应化身的啊。那么佛陀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闪昧啊，他有救拔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要礼拜供养来皈依，乃至于听闻佛陀的开导，诸法的修学，那么成就一切种子。那么这个地方的佛呢，在华严经上说呢，佛陀有说法之恩啊。佛陀在救拔众生呢，他有两个方法啊。第一个是显神通啊，显神通能够使令我们升起信心呢、但真正的救拔呢是说法啊，有说法呢使令我们明白道理啊，明白宇宙人生啊，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怎么样做会产生痛苦，怎么样做会产生安乐，你应该对整个生命的相貌产生正确而不颠倒的理解。那么这些法是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对佛陀要有一种皈依的心情，因为他演说真理啊。再看第三啊，信法。那么在修大乘佛法当中的第三个皈依啊，是皈依法啊。信法有大利益，常要修行诸波罗蜜故。那么这个法当然广泛的说呢，是有六波罗蜜的法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了。不过在这个地方的法主要是讲波罗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呢，佛有说法之恩，法有开慧之恩啊，开启智慧啊，有这个消灭疑痴、开启智慧之恩。在偶益大师的《临风中论》当中呢，讲掉一个公案啊，他说啊，在明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居士。这个老居士啊，年轻的时候就学佛了啊。那么学佛以后啊，除了自己用功以外啊，他非常的护持三宝，那么经常能够去到三宝的境界里面来修习福业。那么他等于是护持三宝50年以后呢，就在一次的生病当中呢，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啊，他因为他是一个积善之人啊，所以这个阎罗王对他非常的尊重，就问这个老居士说啊，说仁者，你来生呢想要投胎做什么什么，到哪一个地方去呢？这老居士说啊，我来生想要做一个出家人。那么这个阎罗王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说啊，仁者，你修持修何圣业啊？那么妄持高位，说你是修什么福德？你什么内心当中啊，妄持高位啊？啊，你能够做这种奢望啊？那么阎罗王就把他的这个功过的这个簿子拿过来一看啊，他说你修福50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但是呢，你顶多能够做千户之长，千户之长啊。说你要做出家人呢、这个福报是不够的啊。不够，他说那这样子好了，那我不要说是 去做一个能够去禅堂参禅啊听经的出家人，我做一个烧火僧，就是我呢做一个卑下的一个出家众啊，整天就是为大众事啊烧柴火可以吧。那么这个阎罗王再算一算说没办法，抱歉。那么这个老居士就坚持来生一定要做出家人，那么阎罗王被他的诚心感动，我说那这样子好了，那么再给你阳寿几年啊，你再继续修学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啊完成你成就出家人的福德。那么他后来又从死亡当中又醒过来，所以说是邻国有一老者修福五十年，那么能够来世求做烧火僧而不可得。那么另外一个公案是说呢，维大师就说啊，那么白格文经转身做戒环禅师。那么他说有一个法师在说经的时候啊，有一只白鸽，那么经常来听法，那么讲经因缘结束的时候，这白鸽死掉以后啊，就转身做一个戒环禅师了啊。所以维大师说闻法功德超胜如此，也就是说呢，修福五十年竟然比不上一个闻法的功德啊。这个我们做一个说明啊，我们刚开始在讲经的时候也说过了啊，佛法的修学两个重点，一个是善业力，一个是正念力。说你不听闻佛法，你只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修学善业，那么这样的善业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啊，就是你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多一些善业，如此而已。就是你内心当中无量无边的那些烦恼障、业障，那些颠倒的那些杂染的功能啊，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在这个杂染的因缘当中呢多一个善法啊。那么但是我们听经闻法不同啊，你听闻佛法以后啊，听闻佛法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光明的智慧，你心中的颠倒啊产生一个扭转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呢是一个大方向的决定性的扭转。你以前认为你很喜欢做的事，你现在不想做了，你以前觉得不值得的做的事情，现在觉得值得你去追求。你这个思想的改变啊，你这个生命的水流啊，是产生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其实这个文法有这种力量，就是你不闻法，你那个水流啊，你以前是什么样的思想，你照样是这种思想，顶多是积极一个善业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说法有大利益，它有扭转你错误思想的力量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有扭转你这个生命水流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对法应该产生好要随顺归意。第三个信身，那么佛有说法之恩，法有开会之恩，身有住持之恩啊，就是常要亲近供养诸菩萨众啊，说是佛法二宝赖身弘传啊。那么佛宝的功德，法宝的功德呢，在佛灭度以后呢，靠诸法和合的僧团来住持，所以这个。我们能够依众靠众啊，亲近善知识啊，一直要依止身宝，才能够产生佛宝法宝的功德。因为法宝的住持是靠身众的住持啊。那么这是我们归于身啊。那么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大乘的功德、有内在的归依啊，内在是归依我们的亲近心，那么外在的归依呢，是归依我们的住持三宝啊，佛法僧三宝。这个地方也顺便一提啊，就是说在后面的论文也提到说啊，有人就问马明菩萨说，说既然我们这念心的本质清净了，那我们就不断的意念我们的清净心修好了，为什么要还要去归三宝呢？马明菩萨说啊，譬如明珠染有污垢，悉假方便方得清净。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是本质清净的、 但是呢，从因缘法上说呢，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杂染的造作，就使令这个明珠产生了染污，所以要假借方便啊，假借这个佛法生的方便，一方面礼拜诸佛，听闻佛法，一方面依众靠众，那么种种的方便呢，才能够消灭这些污垢啊。所以说，一定要有内因力跟外缘力的合合啊，才能够真实的升起大乘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啊。他们人性的心呢，是一种随顺好要，那么所信呢，是根本佛法身，有四个法是所信。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释论，问辨真析，破断开示，令得决定，谓之论。那么所谓的论呢，就是以问答的方式来做详细的分析啊，让我们产生对义理的一个信解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破断开示啊，有不同的角度来开示啊，使得我们破除疑惑啊，它有断疑生信的功能啊，产生一个坚定的信解，叫做论啊。说是佛陀是说经，那么菩萨呢，把这个佛陀的经文啊，把它加以发挥啊，那么案例的宗旨啊，那么实际这个宗旨呢，能够产生断疑生信的功能，这叫做论啊。所以是佛陀说经，菩萨造论啊。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在解释经题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信心啊，他在这个《大乘起信论列王书》上说啊，说大乘的功德啊，若详细论之啊，有信解行证啊，四个功德。那么大乘的信解行证呢，每一个法都非常重要啊。那么马明菩萨在修学大乘法，为什么强调信心呢？啊，大乘起信为什么不说大乘的解行呢？那么藕益大师说啊，因为啊，所有的功德都必须有根源，但得本不筹末，但得本不筹末。就是说啊，你能够对大乘佛法升起信心，你自然能够产生正确的理解，你也就能够正确的修行，而成就正大乘的功德。所以所有大乘的功德是从信心升起的。就像你种树，所以你为什么有苹果吃呢？是因为有苹果树。那么为什么有苹果树呢？因为它有根，这个苹果有一个树根，你这个树根能够把它照顾好，它坚固啊，它一定会产生树，它也会产生枝叶花果。所以探本求源呢，你只要有信心啊，你后面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啊。所以在本论当中呢，以这个信啊，就是先做一些扎根的工作，把大乘的功德先做扎根的工作。好，我们看甲二的合事啊。那么合事当中呢，就是把这个经题啊做一个综合的解释。综合解释有两段，一个是理论上先明心啊，明白我们内心的差别相。那么第二个就是静心啊，就产生一个正式的修行啊，从杂染的心转变我们清净的心。那么藕益大师在明心当中呢，他是把众生啊，有情众生呢，他分成了五种的种性，就是过去的。当然这个种性啊，是指生灭门安立的，就是说啊，真如门每一个人的刚开始的生命的眼点啊，每一个起跑点是平等的，都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但是呢，在这个三界流转当中呢，因为有情众生所造的业不同了，就产生了不同的种性差别。先看第一个，若信邪导之见，起惑造业，则成三途苦果。这种人叫做三途种性。这种人他对什么有信心呢？他对这个邪导之见，这种颠倒的之见。什么叫颠倒的自见呢？就是说，他认为生命呢， 有快乐的果报啊，富贵长寿啊，这些是让我们快乐的啊。生命也有一些痛苦的果报啊，贫穷多病啊。那么他认为这些果报呢，完全没有任何因缘。所以你为什么会这么健康、这么庄严呢？因为你运气比较好。那你为什么那么丑陋痛苦呢？因为你运气比较差了。所以呢，生命呢只是一个偶然，就像这个树的叶啊，那么从这个风一吹啊，飘下来，有的树叶往东边飘，有的树叶往西边飘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生命只是一个偶然。那么生命只是一个偶然，换句话说，你造善业也不能招感安乐的果报啊，造罪业也不能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一个人死亡以后啊，就人死如灯灭，生命没有所谓的来生。那么没有来生呢，你断恶修善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这样子的思考就会使令一个人啊及时行乐。既然生命只有一次了，那么你就去追求你的快乐吧，啊，不必去考虑所谓的断恶修善了。那么这种错误的知见就很容易带动错误的行为，所以这种人呢叫做三途种性。那么他的心事呢，在维大师说是产生一个真上的恶行，他偶尔也会升起善心呢，但是他的恶行强烈，私欲比较重啊，什么事情都先保护自己，他内心当中不关照真理的啊，先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对这个邪见啊产生信心的啊。那么这种人当然起惑造业啊，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容易了啊。那么这种所谓的三途种性啊，就是说呢，他在流转当中他的生命门啊大部分都是在三恶道待过啊，他不是做畜生就是做恶鬼就是在地狱啊，偶尔得到人天啊没有多久又到三恶道去了，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叫善恶道。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啊，因为你的思想有问题啊，因为你内心当中对邪见升起的信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怜悯的一个众生啊，所谓三途种性。第二个，若依世间因果起信，则成人天色无色界乐果。那么这种人所谓的人天种性呢，他对世间的因果升起信心，他相信世间的快乐跟痛苦是有因缘升起的。什么因缘呢？就是你造的善业，你布施持戒，你一定可以招感安乐的果报。那么你这个造的杀盗淫妄呢，你一定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那么这样子讲呢，他就对善法升起信心了，对恶法产生排斥了啊。那么这种人他的果报体了，就在三界当中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人天啊乃至于色无色界产生安乐的果报。因为他对世间的因果有信心啊，他为了追求来生的安乐啊，他就会产生一个克制力啊，克己复礼。说我内心当中有欲望要去造罪，但是不可以，因为这个罪业会产生我来生的极大的痛苦啊。说是这个，譬如道路上的蜂蜜啊，啊，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你吃这个道上的蜂蜜啊，你要短暂的快乐啊，你那个舌头被刀割伤了啊。所以我们为了追求来生的安乐呢，必须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啊，那么他为什么愿意产生克制呢？因为他对世间的因果升起信心。啊，那么这种人叫做人天种性。第三，若依四谛十二因缘起信，则成二乘出世法门。这个叫做二乘种性。那么二乘种性呢，他在无量的生灭门的个体生命当中呢，他所闻思的法基本上都是四谛跟十二因缘。四谛十二因缘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发明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一个我空的道理。就是说呢，在四谛十二因缘当中呢，就是说明了、啊、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呢、啊、所谓的一个五蕴的个体啊， 啊，有外表的色，有内在的受想行识的内心的活动，这些都是无常的，它不断的生灭变化。那么这个生灭变化当中，我们不能做主的啊。那我不希望我变老，我不希望我变丑，但是你不能做主，你还是会老，会是会丑。那不能做主是谁做主呢？是业力做主，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所以我们今天产生这个个体生命呢，我们做不了主的，所谓的无我没有主宰性啊。那么这个恶圣人对这个我空啊，升起一个坚定的信解啊。那么这种信解当然就会带动一个出离心了啊，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恶乘的果报。在法华经上啊，讲到这个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当然是一个大阿罗汉啊。他有一次在法华会上的这个其中的一品上啊，他就很坦白的跟释迦牟尼佛说啊，他说啊，我一个阿罗汉啊，我的心情啊，我有时候到外面去托钵啊，看到这个行行众生的，看到众生的这些杂染的境界啊，我有时候来到这个佛陀说法的地方啊，看到佛陀，看到菩萨的功德啊，能够演说妙法啊，那么我内心当中对这个众生的杂染法跟对这个佛菩萨的功德啊，我就怎么观察？我观察这些都是所谓的不大不小，不生不灭，不生耗药，我就耗药啊，安住在这个极静的空性当中啊，去吃受用。所以什么叫做恶乘种性呢？就是说啊，他内心当中呢欢喜空性，你说是看看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他不生耗药，他对因缘所生法，他对杂染法不生耗药，对清净的法也不生耗药啊，他只欢喜观察一切法是空无相无作，这种人就是所谓的二乘种性，对这个空性呢特别的好药。那么这种人如果在他入涅槃之前没有改变的话呢，他一定要先证得小乘果了，然后再回小向大了啊，这所谓的二乘种性。若以六度四摄起性，则称菩萨之第一他法门。那么这个六度跟四摄啊，都是菩萨的功德了啊。那么前面的二乘种性的众生啊，他的心情是对空性生信心，那么这个地方是对菩萨的功德生信心啊。那么他有这个菩萨功德生信心呢、啊，他就能够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啊，所谓的菩萨种性了啊。那么当然在本论当中所要强调、所要建立的种性是最后一个所谓的言顿种性啊。若以戒而心性不可思议，绝代大乘即性，则称无上言顿法门。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你因地的时候，你是一个生死凡夫，当然生死凡夫啊，我们有时候静坐的时候会回光返照啊，就会观察到内心当中啊有很多的欲望，虽然我们靠这个持戒的力量啊把它暂时的压住，但是我们也化解到内心很多的欲望跟业力啊，烦恼跟业力啊。但是烦恼跟业力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很沮丧了，虽然修行那么久，烦恼业力依然存在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闻大乘佛法以后，会给自己一个信心，说虽然有烦恼跟业力，但是我们的本性是清净，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个烦恼业力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因缘所生法，它并没有真实的掌握我们的自信清净心。那么你能够在你因地修行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信解，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言顿种性，言顿种性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本论当中，我们后面的论文要不断的去教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前面的种性呢、啊，而转成一个所谓的言顿种性。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所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生命的差别啊， 不在业力。你造的善业啊，你不一定能够产生决定的安乐，可能会产生暂时的安乐。你要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安乐啊，你要能够建立一个清净良好的种性。那么当然这个种性就是你的知见，你的知见，你对生命的看法，会产生你不同的追求好要，产生不同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整个流转的生命当中呢，生命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从过去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这个水流的方向，有时候流到三恶道，有时候流到人天，有时候流到涅槃，二乘的涅槃，有时候流到诸佛的万德庄严。就关键点就是你自己的抉择，你愿意去相信什么法门，就带动你整个生命的方向。说我们由于过去的抉择创造了你现在的相貌，你现在的言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啊，是你过去的抉择，你认为这样子做比较好，你就去做，所以招感你的果报。那么你过去的抉择就创造你现在的生命的相貌，那么你现在的抉择又会影响到你来生的相貌，就是这么回事了啊。就是你愿意相信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会对你产生力量。比如说我们从现实人生也可以看得到，知道说菩萨种性，菩萨种性也有两种，有些人喜欢修福德，有些人喜欢修智慧。你看有些人福报很大，但是你跟他讲佛法的真理，他完全不懂。那么他为什么喜欢福报那么大没有智慧呢？这也是他的抉择。他以前认为福报是他的最重要的法，就福报生信心啊。有些人今生智慧很高，但是福报很薄，这也是他过去的抉择。他以前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听闻佛法，所以你对什么法升起信心，你就会产生不同的相貌。那么当然过去已经过去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我们未来的生命应该怎么走，这就是我们该注意的。既然有来生，我们就必须对来生做好生命的规划。那么当然你应该在因地当中确定你对哪一个法升起信心，就引申你不同的方向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先明白你内心是什么种性，那么哪些应该调整的啊，我们应该先了解自己。